就是主要就是要要特别的要来学习跟神的这种亲近的关系哈。那我们也上次也提到说，神造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要造儿女，那造儿女就会产生一种关系，叫做亲子关系。我找一下我的笔，我现在都自己带来了。没有，
他要上面的。
对，
往上面的，
免得每次都在找笔哈。好，
这样子放在包装里
哈。所以他是要创造儿女，那么儿女就会有亲子的关系。啊，就是亲啊。我常常说过，我们啊，现在呢很多亲子的课都是在教谁？教父母怎么教导儿女。哈，因为我们很需要，没有人教我们，有时候我们的榜样也没有让我们觉得很适合哈。但是圣经里面的亲子关系的课都在教谁？教儿女，教我们怎么样当儿女。因为我们的父亲是什么？他的爱，他的一切，他是全然的，他是绝对公义的，他是全然的爱我们哈，这个我们可以信任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跟我们的这位造我们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叫天父，能够亲哈。那我们也提到，这个圣经一开始的时候，神造了人之后，他期待我们是他的人，是他的儿女哈。但是很不幸的，这个儿女呢，就第一代就产生问题了。所以神从此以后，他就要用尽办法，一方面要把儿女的心能够挽回来，二方面他需要教我们怎么样做他的儿女。那圣经的第一个让我们看到跟神亲的一个字眼，叫做与神同行。如果你上个礼拜没有来，那个就是在创世纪的第五章，很简单的一句话，上面告诉你谁生谁，谁生谁几岁哈。造了一个你的讲义上有哈，的第二课里面有哈，第三课里面有。我这三个是连着串着讲的，所以我把三个讲义都给你了哈。你就看到这个以诺有没有？以诺的背景，创世纪第五章第22节。如果你上次没有看到，告诉我们说以诺怎么样？是谁？很简单的一句介绍了以诺的整个的背影。包括了他人生的300年啊，不是只有300年，300多年哈，他活了几年？他一共活几岁？上面有写，没有，他的儿子才是他那以诺自己呢？600多还是？
900。
以诺呢？
以诺不是升天了吗？
啊？
以诺不是升天了吗？300岁也升他吗？
不是，那300岁是他跟神同行300年，那他有没有说他几岁死的？
没死啊，身体。
I'm sorry. OK, 对哈。365在地上了，我的意思，你弟兄知道我的意思，他在世上365年，因为65岁生了他的儿子，你讲得很对，我的逻辑错误了哈。他没有死哈，但是在世上出现的时间是365是吧？好，他65岁生儿子，叫做马土沙拉。那这个马土沙拉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个儿子死后会有洪水，在那个时候他们不晓得什么叫洪水，连下雨都不知道啊。你们知道以后新天新地有个特质，没有海，因为这个海本身的含义呢，它的用意呢，事实上是为了这个天气，为了提供给我们水分啊。海在圣经里面呢，海跟山在圣经里面有不同的那种隐喻，就是不同的象征意义啊。这个海本身有时候代表是世界，好，帮我们怎么样？不会，没关系呀，没关系呀。好啊，所以这个到了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就没有海了，因为不需要海了。好，那这个水，这个洪水是在人犯罪，神用洪水要来惩罚罪，所以呢 以诺给他的儿子取名叫洪，死后就有洪水，之后就有谁？挪亚。啊，那所以呢，在这里呢，告诉我们说，以诺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跟神同行的？生了儿子以后，啊，生了马土沙拉以后，啊，那生了他的儿子以后呢，他怎么会去跟神同行的？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为什么他会在那一个，就是以前没有，他生了这个儿子后，然后他得到一个启示说，他的儿子死后会有洪水，所以他名字就这个意思。等于说，这个儿子还没有看到以后的事情，他就帮儿子取这个名字，所以等于他很了解，了解神的心意，跟神有一种心意的相通。等一下我们再来复习一下那个同行的意义哈。所以这个亲子的亲呢，事实上就是一种亲父亲跟儿子跟女儿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承传，心的一个相应，心理的一个相通。而且呢，这个孩子很明白神的心意。从这个以诺的这个很简短的啊背景里面，我们再打开犹大书。犹大书，犹大啊，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好，往下面再看的话，你现在不用看了，就到这里就好哈。我们主要是要看这个亚当的七世孙以诺，虽然旧约讲他只有那么一节，他跟神同行三百年就被接走了，就跟着神走了哈。他没有经历死，圣经上有两个人没有经历死，一个是以诺，一个是以利亚。然后上次我就问大家说，跟神同行，等一下我们再来讲那个难度，但是我们现在先来讲说，跟神同行会有一个结果，是很美好的结果。走啊走啊走啊，就跟他走了，是不是很美好？然后去的那个地方我们知道在哪里，神的地方，神是光就有光，神是爱就有很多的爱，啊，神是公义圣洁，我们就处在那个完全没有污染的一个环境里面。好，今天啊，牧师讲到时候提到说，人的生命这个暂时的跟永恒的，那么跟神走了，被他就带走了，那是很美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在带走以前，阿芳，你要不要拿讲义呢？你需要拿讲义吗？不要，好 ，OK， 好，欢迎你过来哈。被他带走之前，在世上他跟神同行，听到说他跟神同行，事实上反过来是神怎么样陪他在世上走三百年，是不是？神本来在天上啊。那他说以诺与神同行，意思是说神下来，当然不是有形的身体下来，而是就这样在以诺的生命里面陪着他走三百年。世上的日子没有一个人可以用跳跃过去的，每一步一步都要走。那美的地方是在于说，我有一个陪我的，而且这个陪我的是神，是造我的神，是我天上的父亲。那上次我也提到，神愿意跟我们同在，可是我们愿不愿意跟他同行，这也是一个问题。有时候儿女不太很喜欢，特别是到一个年纪以后，不是很喜欢跟父母亲走在一起的，是不是？你们有这现象吗？好，不管你多亲，到一个地步很想自主。好，而这个以诺可以跟神同行三百年。那为什么他从那个生孩子以后，因为他有神的启示。好，这里有一个观念哈，你认为我们所信的神，我们的天父乐不乐意分享他的计划给你？你认为如果你跟父母亲跟孩子的沟通关系好的话，你会不会很想告诉他，哎呀，以后我要怎么样，会不会？一定会的。上次讲到同心，就是无所不谈哈。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新约，对不起，我翻蛮多的圣经了哈。以弗所书， 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哈，我找一下，看我要哪一节，等一下。那个 Sherry 哦，那个这里来，嘉明帮你拿了讲义了，嗯哼。好，这里有一节说，这里提到神的儿女有什么益处哈。有个地方呢告诉我们说，好，第九节第八节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然后第九节来，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所以要知道神的旨意不是那么难，可是我们以后再来谈好了，为什么我们那么难，为什么跟神同行那么难，为什么我们跟神的默契那么难哈。那这里告诉我们，他因为他赐给我们智慧跟聪明，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呢，就让我们理解了他旨意的奥秘，他的心意哈。所以在以诺生了儿子之后得到一个启示，他的儿子死后会有洪水，即使他不知道洪水是什么，那他知道那是一个象征，一个意义，就是他是审判。你看到刚才犹大，你不用再回去换了哈。犹大书里面提到这个以诺呢讲的一些预言，不是当时候的，是以后还没有发生的。好，你往后面看就看到了哈，神要来审判那些不敬虔的人，他们的言语、他们的态度、他们的生命里面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到一个地步，这位公义的神是要审判的。我不晓得你不喜不喜欢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喜欢。我们人生里面经过很多冤情，对不对？常常那个冤情不得伸。人家总是不理解我，人家总是会错待我。可是在人的里面呢，在我们在期待人，法官也好，法院也好，法律也好，你都知道没有绝对的公义。这个法律在人的手中，在人的脑中的时候，在人的心，特别是这个心中的时候，它就会扭曲了。我这样讲你理不理解？你不要期待在人的面前有一个，我们有一句话什么含冤莫辩是吧，就是好像我辩不了，就是那么冤，那么的受亏损，可是没有人帮我主持公义。可是这里以诺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在世上有什么冤，或者我有什么不得伸的，我知道我所信的这位神他是全然公义，而且我知道他要审判，等于说所有的一切都有一个结果，那神来做主啊。所以如果我在人生里面，我当学生也好，我当一个公民也好，我当一个不管哪一个社会里面的一员也好，我都很希望我的这个上面的在帮助我，在保护我，不管是法律也好，都可以有一个公义的一种精神，可不可以这样讲？好，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很多冤就是看到很多不平的地方，很多很多就是让你觉得说，可是怎么样也没办法，很无奈啊。所以这一位全然公义的神，让以诺知道说，我会施行审判，就在他的孙子的那一代就做了一次。而且那一次不是全部的毁灭，只是在那一个我可以说是局部，因为神还放了一些生机在那里哈。那挪亚一家八口就在船上就得救了。所以在这个以诺的观念里面，他知道什么叫审判，所以他就在犹大书就写了以后审判会来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还有一件事我上次提到的，就是 神容许他的儿子马土沙拉活了九百，我数目字很不会记，九百多少？就六十几上，九百六十几岁，最长寿的。我个人有一个感受，神真的是爱，神在等，神很舍不得毁灭他所造的这些人跟世界。可是恶跟罪跟神是不能相容的，一个光明的神，一个圣洁的神是不容许罪的。如果不是因为这样，他就不用牺牲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们担负所有的我们的罪。所以因为这样子，神已经预定好要审判了，用洪水来毁灭了。但是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没有圣经，没有明证哈，就是他容许他的儿子九百多年，让我感受到神的那个心呐、那个恩慈的心，就是一直等，一直等。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也提到哈，首先他也提到这个洪水哈，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哈，故此第六节哈，一起来。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好，焚烧。 OK， 让我们跳到第九节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常常跟我在辅导的对象，当他很急说怎么都没有改变我的问题，我的环境，我的婚姻都没有改变哈，我常跟他提醒一点我了解的很多事情，我不了解，我说我知道一件事情，神爱你，他要解决你的问题，但是神也很爱他，因为他不要一人沉沦，他不愿有一个人，他的儿女只要是孩子，只要是人，他就要拯救，他就是要以父亲的身份来帮助他。所以变成怎么样，变成要等，要等待，等于说神在你身上做工，神也要在对方的身上做工。他不是单言，这么一个公义用公平审判的神，他之所以会让你感觉怎么那么久，是因为他在做工，你看不到而已啊。所以这里彼得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观念，是会有审判，可是神那恩慈包容的心，就像我们上次讲到以诺的儿子，使我联想到了，我没有说圣经没有这样讲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以诺这些一点点的一个资讯，让我们看到以诺是个与神同行的人，然后以诺是一个有神让他跟他有默契，知道神的心事，知道他要做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儿子。然后以诺呢，神也借着他说了还没有发生的预言。我上次也讲到，事实上以诺也有写书，后来那些教父发现的，但是呢我们不是在圣经里面有他写的书啊。那他把他那个当时候的情况记得很清楚，然后这是圣经里面第一个神托付他写预言讲预言的，没有写下来让我们看，然后有讲预言，就在犹大书这样子讲哈。好，那我们稍微再回到我们的主题，神造我们就是要跟我们亲。上一次我们都讲到，当你跟人家同行的时候是很亲的，那么就是很享受的，也是很甘心的，是很常什么说很甜蜜的，对不对？好，但是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同行的时候，要进到这个很甜蜜、 很享受，很甘心，事实上也要一段让我们适应的一个阶段，比如说一个快一个慢，然后慢的就要赶快的，好，快的就要等慢的，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些让你觉得不那么愉悦的事情，不那么乐意的事情，会不会有啊？所以这个与神同行，这个同行本身，事实上是需要练习，需要成长的。如果你一开始从来没有跟神肩并肩，我这次用的题目是肩并肩哈，上次那个Sherry 给我一个很好的词啊，肩并肩。如果你从来没有跟一个人肩并肩走路的话，你会发现，如果你是一个快的，你总是怎么样？有没有这样的人，跟你先生走，跟你太太走，然后一下你就走到前面去了？有没有？有吗？我们家牧师就是这样的人，你看他总是在前面，那我就用追的。那他不是故意的，哈，他就是，就说如果你没有常常去练习的话，这两个速度要一样。我们这次在那个第二课里面提到，我们上次讲的有没有？我们的速度要一样，方向要一样，渠道要一样，哈。那我们的这个当中呢，啊，这个心要一样，哈。那当开始你要跟一个人同行的时候是要练习的，特别是中国的一胎化，只有一个儿子，只有一个女儿，这个要跟人家同行，他照理讲是小时候父母亲会训练他跟父母亲同行，可是问题是因为一胎化的孩子呢，事实上不是孩子跟父母同行，是父母怎么样在追孩子，父母追着孩子跑，父母将就孩子啊，去那里就跟他去那里，好。那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天父，当我们跟他同行，代表一种我们跟他很亲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是主，他是主人，我们是跟他的，对不对？跟随嘛。他说，耶稣说你来跟随我，所以无形中就会产生我们有很多要适应的地方。其实夫妻也是一样，哈。所以到个地位，夫妻难在哪里呢？谁听谁的？我快，你就快一点嘛。慢的说，你不等我吗？所以当两个人，你不能说他没有同心，是那个心里面呢，还没有一个技巧，知道怎么样可以彼此很甜蜜的一起走，同行，肩并肩走啊。所以我要提醒一下，上次我们提到很甜蜜，很有很多交通式的，但是可能有时候我们这个与神同行呢，需要勉强一下你的这个要，我要，那我要的话，我可能就要稍微克服一下我自己的。如果神走得快一点，我就要跟上去；如果神慢了，刚才我讲了，你就等。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同行享受，也要有你的意志，要配合的。有时候真正的爱呢，刚开始就在这个要上面，不要上面，因为我爱，所以我就不要做一些我先生不要我做的，或者我太太不要我做的。这个就是一个爱的一个基础，我需要刻苦我的意愿，哈，我不喜欢的，我不喜欢吃的，他喜欢吃，那我就为了让他怎么样，为了爱他，我就做他要吃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同行，我们上次说很甜蜜没有错，结果是这样，结果也很美好，问题是这个同行当中，我们有很多需要学习，需要克服自己那个意愿，还有自我中心。所以我刚才我说中国的这个一胎化呢，这个独子或独女呢，对他们很难，我很同情他们，我一点都不会责备，很同情这些孩子，他们从来没有学习到怎么样可以跟人家配合协调，所以到婚姻里面呢，啊，就很吃苦了，非常的吃苦，他们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突然间好像进入那个怎么讲比较好，承担就好像本来家里是天堂哈，自己像王子相公，然后进到婚姻要进到什么？ 就这变成一个智库，一个好像一个限制一样。好，所以有没有玩过两人三角？两个把四只脚把中间这个脚绑起来，有知道这意思哈？中间脚绑起来，所以变成两个人只有三只脚走路，这是最好的一个学习东西，绑在一起了嘛。所以有时候神需要这样子来绑我们，你知道吗？那就是说，你说好不舒服哦，怎么这样子啊？那个是因为神就是要爱你，就是要他很希望你能够跟他在一起啊。所以这个同行，我稍微强调一下，也补充一下，上次我们讲很甜蜜，没有错。我到现在我可以跟你证明，你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每一天没有间隔的啊，分分秒秒的，哎呀，你真是一点都不孤单，一点都不会害怕，非常的有安全感。然后呢，也真的是非常的甜蜜啊，没有需要什么。那个圣经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多好啊！啊，当然以后能够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天上的那个新的耶路撒冷很好。现在就可以这么好，啊，那我们啊看一下第二课。上次我们讲过，那我们没有去看圣经，我们今天把圣经补一下好吗？第二课，肩并肩与神同行，哈。这里讲到有五个方向，哈，五个方向。第一个是目的地是一样的，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四节。你如果现在不看也没关系，我就稍微简单讲一下。保罗说我怎么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了要得着主要给我的奖赏。然后保罗也在另外一个地方讲到，我有公义的冠冕，生命的冠冕等着我。好，你走走走，前面有奖赏。那我请问你，这个时候哈，以这个经节的景况来讲，这个时候主是在前面还是旁边？
前面。
同行是旁边，对不对？跟神同行是旁边。这时候主在哪里？前面。所以我要加一个哈，你跟神肩并肩，有一天你要跟主，诶，我的笔呢？ OK 你要跟主面对面，肩并肩之后，有一天你要跟主面对面。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再次的提醒你自己，你有一天是要跟主面对面的。你信耶稣不是只有这样做礼拜读经祷告，不是只有这样子啊。我们跟这些弟兄姐妹面对面，很非常美的 fellowship， 那种在一起很好。可是有一天你要跟这位主面对面，一方面他陪着你走，神陪着你走，当你到目的地的时候，你跟主是面对面的。圣经有一句话说，讲到摩西说，是他是神面对面认识的。好，然后呢，我们讲到取道要一样，那个道路，那个路要一样。好，那个你选的路要一样。我说过，一个目的地可能有很多路，可是与神同行不能走你自己的路，你只能走神的路。如果你走自己的路，结果不会跟神的目的地一样。我们可以说，我上次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可以说我到教会来可以走高速，可以走 local， 可以走什么南北向的那些 military 那些，但是呢它是可以到同一个目的地。但是与神同行的时候只有一条路，耶稣说过，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在这个箴言哈，箴言的那个23章那里说，而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你不但喜悦跟神在一起，而且怎么样？喜悦神走的那一条路，信得过说神走这条路对我是最好的。如果你没有走神这条路，你就错过很那个路边的一些经历光景，路边要学习的，还有神的恩典。我们的速度要一样。马太福音说的，跟我同父一轭。那个轭是那个两只牲畜，然后放了一个木头的，放在这个架在上面的。哎，中国的犁田都是一头还是两头？中国农村的犁田一头还两头？
一头
哈，我好像也没有在台湾看过两头的。但是犹太人是两头， 那恶就是有两个这样脖子这样跨上面去跨上去，所以呢，这个意思是说速度要一样。你恶挂上，就像我刚刚讲那个两人三角那个绑起来，你就不能，你一跑快点你就跌倒了，你知道吗？而且你会把旁边人绊倒，哈。然后啊，我们的在这个当中会有很多的交通，哈。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不看了，你回去可以看，但是如果你快的话，你要看也可以。约翰十五章第七节他说：“我的话藏在你的里面。”同行就是他的话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在他里面。你要记得，神叫祷告，我们是彼此在对话的，不是只有像我去庙里面念一大堆说：“哎呀，神啊，你保佑我什么怎么样？”然后呢就走了。是我在讲，他在听，然后他讲我也要听，因为我的神是活的神，他也要讲话，不然他怎么会讲的讲的这一本圣经66卷书讲那么长的这些话？这是神讲的。对我们讲的，好，刚才我提到说神到有一天我们要跟他面对面，那今天跟我们跟他同行，我们是看不见神的，你眼睛是看不见的，可是有一天你就跟他面对面是很真实的。现在你看不见神，可是呢，神的话却可以在你的心里面很活的来跟你交通。有没有人曾经在你很苦恼，或者是在你在寻求一个答案的时候，然后你在做一件事情，或你在刚好在跑步的时候，突然间你明白了，好像神就跟你讲说，就是这样。有没有人有这种经验？有，对不对？是不是？当你在那边，当你愿意寻求他的心意的时候，你不知道，我们会有我们很多不够的理解能力，我们会有很多我们无助的，可以不能处理的一些问题。可是当你寻求神，他就在你旁边跟你，你跟他走了，好，然后你就跟他心里，你不用讲得很疯哦，好像说，哎呀，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不是这样。你心里在想的，他都知道。然后你心里对他要讲的，他也都知道。当然，如果你心想是在对谁讲，那神就不会打扰你。啊，比如说你一面走一面走，哎呀，今天啊，我谁某某人误解我了，哈，或比如说我先生误解我了，或我先对我没有很体谅，哈。那如果你在讲的话，你想的话是对你先生讲，即使你没有跟他讲，你是怎么样？心里想，心里低估，你看我那个先生，这个时候神会不会打扰你？神不会，你是跟神走在一起 ，OK？ 但是呢，你想的是在数落这个对象的时候，神就让你去跟他讲。但是如果你说神啊，我心里很难过。今天呢，我现在问对我这样子呢，我觉得我好委屈哦。你在对谁讲？对神讲，他听到了，而且他一定会回你。而且有一件事情，他一定了解你，别人不一定了解你的苦、你的愁、你的重担。别人听是听，是呢，能够帮助我们的其实是极少。啊，能够理解已经很不错了。说很难理解的人，人跟人之间就像隔一个山一样，很不能。没有办法很容易去理解的，也只有在这个基督徒神的国里面，神的家里面，这个弟兄姐妹那种包容，或者是那种里面的那个怜悯，哈，有我们有被神工作了，我们才可以多少有一些理解，不然的话是很难的。你说靠你的脑筋智慧去理解吗？很难的，哈，一心隔一心。有时候我们连自己都很难理解我们自己脑筋想的，我心怎么会这样想，我都不知道，哈。好，所以呢。最后呢，这个经节呢，阿摩斯第三章第三节，上次红军帮我们提的，没有同心如何能同行？那我要提出来的是，这个同心，这个心本身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心思想法，这是想法，是静态的。你在想一个事情的过程，你在计划，哈，一个是心意，通常我们都说你可以表达你的想法，我也可以表达我的想法，但是表达了之后心意不一定能够合在一起，我们有时候不太能够认同，我们即使有时候不能理解，哈，那因为神说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所以我们在跟神同行的时候，一定有很多我们不能理解的，超乎我们的理性，超乎我们的想法的。 好，当你跟神有交通了，然后你不能理解，但是呢，我的心意可以跟神说，神啊，我愿意，即使我不理解，即使我想法跟你不一样，可是神啊，我愿意。这个是神最喜欢听到的，因为他认为你信得过他，因为他认为你尊他为大。好，所以这个心里面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心思，然后慢慢你走久了之后啊，你的心思也会越来越像神的心思。前几天我在跟牧师讨论这个恩典真理，哈，那我们人常常会偏向恩典或偏向真理。他在讲说怎么样，他在跟我讨论说怎么样让人可以怎么讲呢？越来越能够进入真理或做出真理啊。那我就要讨论说，其实神给我们恩典，要来进入他的真理，所以呢，他是用他的恩典来造就我们。本来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是没有机会的，可他用更多的恩典容许我们，给我们机会，然后让我们能够理解他的真理。所以刚才那个以弗所书说，他给我们智慧跟聪明，是吧？智慧跟聪明，然后来明白他的心意。好，在这里我有一个重点要提醒你，相不相信神的心意是爱你的心意？第一个，相不相信？好，第二个，你相不相信神的心意是赐给你平安的心意？ OK， 这样对了。好，所以当我们在走的时候，心思你不会一下就能够跟神同意，因为我们很多都不理解哈，但是我们的心意可以慢慢的练习说，神啊，好，我不明白，我愿意，我愿意，就这样跟他走在一起了。所以慢慢就走向什么，很甜蜜，很亲，很安全，不会不安于那个好像很想脱手挣脱神的手这样子哈。好，那上次我记得吴医师也提过，同行的时候就会有行为，非常好哈，不是你吗？好像是你哈。比如说两个人在走，一个绊倒了，那么一定会有一个行为表现，会把他搀扶起来，好，或者是等你一下，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是的，会有行为。那么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是什么行为呢？该会应该含蕴的什么行为呢，才是真的我们在跟神同行？因为我们不确定哈，因为神看不见，那我很愿意跟他同行，我也很希望有一天我这样子跟他一起走到那最美好的地方，可是我到底怎么样才是跟神同行啊？弥迦书第二课的第二大项有一个行那个字，弥迦书这个是哪一个总统他就职的时候，卡特有一个总统，美国总统用这一节就职的时候用这一节，弥迦书第6章第8节，世人啊，在你的纸上就有了，纸上就有哈，你的纸上就有第二课的最后那里，耶和华已指示你和我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在你跟神的同行的时候，有三个内涵，因为这是神自己说的，我要你这样子，那你就是跟我同行。一个是你的行为上面要有公义，如果我们讲是非的话，你的行为要属于是这边，属于真理这边，啊，不能有歪曲的。意思是说，我们如果用一个道路来形容行为的话，就是走直路，不要走歪路，啊，没有那种行为是暗地里不怕人家知道，但是我还是认为这样做比较好，可是我不能公开的，等于这样讲好了哈。行公义，好怜悯，我们生出来的天性有这个吗？其实这三个都不是我们的天性，神要我们跟他同行的这个内涵就是这些。你说那我有资格跟神同行吗？有，但是你就抓着神的条件在这里，好怜悯，怜悯就是说 给人家一点同理同情心，然后呢对方可能很不可爱，可能你认为他不配有这些，可是你可以有一个连续他的心。神不就这样对待我们吗？我们就是接受神连续的人。那我们好怜悯意思说偏向，实际上我们是不偏向怜悯的，我们偏向什么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今天对我怎么样，你不要以为我怕你，我比你更厉害，这是人性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表现。我们都有这一面，我相信我们都有这一面。从小的时候，有的孩子被打他打回去，有的孩子被打他不敢打回去，可是心里面怎么样，很不服，然后呢就跟自己说，我长大我就不让人家欺负我了，我长大。到后来变成非常防卫性，类似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不好怜悯的，我也不是说好怜悯就是让人家打你都没关系，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在讲的好怜悯就是说你心里面有多了一个多撑开的一个宽度来理解这个人这样子，而且呢给他一份那种连续。很多时候两个人的关系，我们在现在事实上在讲关系啊，那两个关系都是在于我们没有好怜悯。我们看到他不好的，然后我们当然也希望他能够变好，可是我们怜悯他的心不够，所以就变成指责，变成定罪，所以就变成到后来呢的关系没有了。你所说的这些事实上是没有用的，对不对？一定什么都是关系好才能够有成效。所以那是为什么神要我们跟他同行。我讲太多了哈，今天已经超过了。好，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好，就是然后我们下一次还是三课，我还要回到第一课哈，回到我上次讲到神跟我们的关系，我们是怎么样到目前怎么样在跟他同行的。然后我们还要讲到这个第一课，所以这三课一定要一起拿来。好，你现在有第一章为什么建立关系，第二课第三课都要一起拿来。好，非常好。有什么问题我下一次先给你们发问好了，不然每次到后来就哎呀对不起没有让你们有机会讲话。好。